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节目一开始呢，再次宣传我们接下来在台湾的实体活动。那我们有11月30号在台北市立图书馆天母分馆的这个跟美国有关的演讲，探索非典型美国。那目前呢，报名已经开放了，据说那个开放几个小时之后呢，就短暂额满了，不过图书馆有加开名额，所以有听到这个资讯的听众，那人在台北的话还可以赶快去报名一下，你还有机会可以加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12月7号在台北，还有12月15号在台中，这两场我们分享非典型旅人的南方纪事，讲美国以外的一些我去各个跟南这个字有关的地方旅行的分享呢。那目前都还有一些名额，高雄那一场现在已经到达人数上限了，所以目前呢是开放候补。那总而言之呢，再过一个多礼拜，不对哦，好像不到一个礼拜我人就在台湾了，哇好刺激哦，又要办实体活动了，那很期待有机会呢跟在台湾的听众们相见。所以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宣传我们的活动了，还没报名的人呢，那就赶快去报名吧。好，接下来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布拉斯加州。这又是一个呢我来美国之前真的完全不知道它存在的州。那来了之后呢，其实对它也并没有太多了解，可能就偶尔看到说，哦，某某人来自内布拉斯加州，或者是说，哦，我的美国的移民局在办我移民的这个案件的时候，诶，把我这个案件弄到内布拉斯加州去处理的，哦，可能就仅止于这样子。那后来我有机会算是去那边，其实比较像是路过啦，也多了解它一点，我才发现说，诶，内布拉斯加州呢，它可以说是美国在开发历史上，你可以说呢是一个他们走向西部开发的一个中继站。许多人呢，他们要往西部走的时候呢，哎，就通过内布拉斯加州。也许不是一个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但是呢，却是通往西部的必经之路。哦，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来了解这一个州。那当然首先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来聊它的位置。我们先尝试在地图上找到它齁。好，现在美国地图打开。那我们先发挥一点想象力齁。这个美国本土的48个州，请各位跟我一起想象一下，假设这每个州齁都是一个人。好，那现在想象说你好像以前在学校啊或者是当兵的时候齁。好，现在要整队了。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就是前面指挥的那个人会喊说中央五为准。然后中间就会有一排齁站在最中间的那一列人。最前面那一位呢就会举手这样说我为准，接下来你就会调整那个队伍的形状嘛。那的确呢，这个美国的48个州里面呢，欸，也有一个所谓的中央五。那这个中央五里面呢总共有6个成员，从北到南呢分别是北达科塔、南达科塔，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内布拉斯加，然后再往下呢是堪萨斯、奥克拉荷马还有德克萨斯州。所以这6个呢就算是美国这48个州的中央五。那内布拉斯加州的位置呢，你要找到它的话呢，你就去先找美国的中央五，然后从上面算下来的第3位就是内布拉斯加州。那至于内布拉斯加，我们先来聊它的名字。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也是来自以前当地的原住民语言。那它的意思呢叫做很平缓的水，或者是很平静的河流。那它指的是呢贯穿内布拉斯加的一条很重要的河流，叫做普拉托河。就是以这个河它的水面很平静呢，那命名为内布拉斯加。它的面积呢大约正好是20万平方公里，人口呢目前是198万，根据这个2023年中的估计，差一点点呢就要到200万了，那也算是人口相对来说呢比较少的一个州。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内布拉斯加州，简单的历史的话，它其实是在1867年加入美国这个联邦的，所以呢，它算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第一个加入联邦的州。那当时它会成为一个州，其实和我们上一集提到的一个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呢，当时美国公布了这个公地放领法，就是公家的地，那开放让民众可以免费领取去开发。那公地放领法呢，让内布拉斯加州在短短10年之内呢，人口从2万多变成12万人，所以后来也顺理成章的呢，就申请加入了美国这个联邦，成为联邦的一州。好，那以上我们讲了很多概况，就是关于内布拉斯加州一些比较基本比较正常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点比较不正常的东西。什么是不正常的东西呢？其实内布拉斯加州它的政治制度呢，和美国其他很多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这边可以来分享几个。第一个呢，我们之前有提过说，其实美国的每一个州呢，它都有议会，而且这个议会呢又分成上下议会或者是参众议院，就是和美国联邦一样，有两个国会。那这个也可以追溯到以前英国，他们的制度里面呢有上议院和下议院嘛。可是内布拉斯加州不一样哦，内布拉斯加州他们竟然只有一个议会，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我去查了一下，为什么别人都有两个议会，偏偏内布拉斯加州的州议会就只有一个议会呢？后来发现说，原来是那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缺钱嘛。那当时可能就有些人觉得说，我干嘛要花那么多钱养两个议会呢？养这些政客到底要干嘛呢？不如就把一个议会砍掉算了。那所以呢，他们就把其中一个议会砍掉了。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被砍掉的呢是他们的下议会，那上议会还保留，就等于是他们州的参议院这样子。好，那除了他们只有单一一个议会这件事情很奇怪之外呢，还有他们州的议员在选举的时候呢，他是以个人而不是以政党的身份去参选的。好，虽然每个人他可能还是有所属的政党，但是在选票上面呢，是不会写他属于哪一个党的。这也是他们和别人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和刚过的总统选举比较有关，就是呢，内布拉斯加的总统选举呢不是赢者全拿。我们有讲过说，其实美国几乎所有的州呢，都是说只要看这个投票，如果公民投票是哪一位候选人胜出的话，这些参议员众议员就一定要全部都投给那一位胜出的候选人。那但是内布拉斯加州和缅因州呢是两个异类。内布拉斯加州是允许说，他们这边有3席的众议员，那这3席的众议员呢可以根据自己选区里面的选举结果去投票，而不是根据整个州的选举结果去投票。好，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说，这种特别的制度呢，那导致说内布拉斯加州这一次在2024年的选举里面啊，他们总共有5票嘛，2票参议员，3票众议员。那这次呢，总共有4票是投给川普的，有1票呢，则是投给贺锦丽的。所以我想这是内布拉斯加州他们一些在政治上比较特别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环境有一个特色，它也是一个农业大州，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平原，不是拿来农业使用的，那就是有一些放牧的活动在进行。那我们的忠实听众之前也来节目上分享过的 Jason 呢，他对于这边的地质有一些了解，他说其实内布拉斯加州它的农业会很强大呢，当然这边是平原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说他们这个地下呢有一个叫做奥加拉拉的含水层，奥加拉拉含水层，它是非常古老的地下水层。那这个地下水层呢横跨了好几个州，可是它这个地下水层最深最核心的地方呢正好就是在内布拉斯加州，它算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地下含水层之一。所以可以想象嘛，这整个草原州他们的水从哪里来，其实他们这些农业啊甚至是生活用水很大一部分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奥加拉拉含水层。那当然最近几年呢他们也意识到说，哇，他们现在也是一样，超抽地下水，不是只有台湾有这个问题，这个美国人也会超抽地下水的。那目前看起来的话需要非常久的时间，可能是1000年那么久的长度呢才能慢慢去恢复，算是在当地的自然资源里面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些城市，还有一些我去过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它最大的城市呢叫做奥马哈，那这个奥马哈呢是在它的最东边，就是直接就在密苏里河的河边，然后再往内陆一点呢还有另外一座城市，稍微小一点，但是呢是他们的州府，叫做林肯。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简单的来认识一下这几座城市。好，首先这个奥马哈，对，它是密苏里河的旁边，然后呢是内布拉斯加州最东边的城市，也是它的最大城。好，这个城市呢出了一个名人，这个名人我想各位都一定听过，那就是所谓的股神巴菲特。股神巴菲特他本人就是来自于这里，那目前呢他主掌的这个 Berkshire Hathaway 波克夏海瑟威公司呢，总部也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波克夏海瑟威呢其实是一个规模很大，然后呢资产也非常雄厚的公司，那他们不管是持股啊或者是直接控制的公司有非常多家，那这边随便讲几个，像美国的这个保险公司 GEICO 啊，然后铁路公司 BNSF，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好跨足食品业的像这个 Dairy Queen 还有 See's Candies， 都是这个波克夏海瑟威他们旗下的公司，事业版图做很大。那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呢是奥马哈，它是一家铁路公司的总部所在，而且这一家铁路公司呢我想各位可能在历史课本上面呢都有读过，那就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 Union Pacific， 也就是呢在1860年代那新建大陆横贯铁路通往太平洋岸的这家公司。好，那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大陆横贯铁路呢它是由三家公司分别去投资新建，然后每家公司盖一段，然后最后这三家公司盖的路段就是把它全部接起来，这样子通到太平洋去的。所以这个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呢本来只是其中的一家，只是说呢他们后来越长越大，并购，然后把很多小的铁路公司呢都给它吃掉了。那目前呢是美国两大铁路集团之一，而他们的总部呢仍然是在奥马哈，也算是让我们看到是说大陆横贯铁路开始往西部延伸的这个起点呢其实就是在奥马哈。那目前呢当然这边虽然说铁路运输已经没有很发达了，但是呢它还是有当年他们所留下来的 Union Station 联合车站，它是一栋新建在1930年代，那是使用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的建筑。那目前虽然呢不是作为火车站使用，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博物馆叫做 The Duran Museum。除了这个之外呢，奥马哈还有一件他们很自豪的事情，就是呢他们有一座非常厉害的动物园兼水族馆。那这个呢叫做 Henry Doherty， 他在2014年呢曾经当选在 TripAdvisor 上面呢全世界最好的动物园。那他这边呢很厉害哦，有号称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室内雨林，就是他们做出一个室内这样子的空间，然后在里面呢去创造出雨林的环境。那为了要去展示这些雨林中的生物，那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最大的室内沙漠以及最大的夜行动物展示。哇，你会发现说在这个环境相对比较单调的地方，他们为了要做出这些可以容纳各种动物的自然环境，哇，真的是下了很多功夫。我想这个可能是奥马哈最受瞩目，然后他们也大概也是最自豪的一个景点，就是他们的动物园以及水族馆。好，除了这个之外呢，那这边还有一个他们的老市场以及 Joslyn Art Museum， 那也是有些人推荐说来奥马哈的时候呢可以拜访的地方。好，离开奥马哈之后呢，那现在我们就往这个州府林肯前进。这个林肯这个城市呢，当然它的名字就是来自美国的林肯总统，他是在林肯被刺杀之后呢才改名叫林肯的。那他本来呢有一个非常有英国贵族气息的名称叫做兰卡斯特，后来改名叫做林肯。那这地方呢是内布拉斯加的州府。那这一栋州府建筑呢很特别哦，这个以前美国早期的州府建筑它并不会把它盖得非常高，会很气派。那但是呢这个内布拉斯加州呢它就是硬是把它盖成一种有点像摩天大楼式的一个州府，这个它如果加上它顶上的那个高塔的话呢，那它的总高度是120公尺，非常的醒目，和你看那种美国东部的那些州府建筑是非常不一样的。那目前呢是全美国第二高的州府，之所以是第二高是因为它盖完之后呢，那没过几年就被路易斯安那州的州府给超越了。不过它还是一个很少见的这一种摩天大楼式的州府。 好，那这边呢还有一间当地的公立大学叫做 University of Nebraska 内布拉斯加大学。好，那当然讲到美国尤其是中西部还有这个大平原的这些大学呢，我们大概就会讲到他的这个美式足球比赛。好，那当地人呢也是非常疯他们大学的美式足球队。那特别是呢，这个内布拉斯加和爱荷华这两个州他们的美式足球队呢，自古以来是世仇，好，有非常强烈的竞争关系，那也是当地人非常会注目的一个赛事活动。那蛮有趣的是说，他们每年这个内布拉斯加和爱荷华的赛事呢，竟然是固定在什么时候呢？是固定在感恩节隔天的周五，就是你感恩节礼拜四晚上在吃火鸡，在享受感恩节大餐，然后隔天就要比赛了。我不知道这个球员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啦，可能那个吃火鸡的时候都没有心情好好吃了吧。好，那这个林肯呢还有一件事情可以提示说，这边有一群呢来自西亚地区的移民叫做雅兹迪人。好，那雅兹迪人他们住的地方大概是在这个伊拉克还有叙利亚还有土耳其这三个国家交界的这个区域。好，那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其实这个雅兹迪人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好，那他们也是在西亚历史非常悠久的居民之一。好，文化上呢稍微和库德人比较接近一点点，那不过不太一样的是说，雅兹迪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说，像其他附近这些人一样是以伊斯兰教为主。好，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呢，那当时伊斯兰国呢开始有系统性的去压迫住在伊拉克境内的雅兹迪人，那导致很多人后来就必须以难民的身份出逃。其中有许多人呢后来就来到了美国。那目前在内布拉斯加的林肯这一座城市呢，就有超过10,000人呢是雅兹迪人，而且呢这个数字还在继续的增加之中。那他们现在呢也是把这边直接就称为说美国的雅兹迪人首都了。那当地呢也有很多机构是非常热心的呢在支持在帮助这些从西亚搬到这边的雅兹迪的移民。离开了两座大城市之后呢，好，现在我们呢就要跟着这个先人的脚步，他们当年这些要到西部去淘金去开发去追求他们理想国度的这些人的脚步呢，那我们就往西部前进，我们要沿着这个普拉特河前进。好，那现在我们到一个地方，这边叫做 Archway Parkway。 好，那这个 Archway 它是一个蛮特别的博物馆，它是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面，有点像一座天桥这样子横跨高速公路两边的一个小的博物馆。那我们的忠实听众兼我的老朋友老萧表示呢，他说这个博物馆你乍看之下以为没什么，但是他后来发现超有趣的。他说呢，这个博物馆里面呢有很多蜡像，但是呢没有恐怖的感觉。那他是用这些蜡像呢去重现他们当年这个开疆辟土，从早期来内布拉斯加州开发，那一路慢慢演变到现代生活的这个样貌。他说呢是一个非常小巧但是又很精致的博物馆。好，在这种有点鸟不生蛋 middle of nowhere 的地方呢，是一个非常用心经营的地方历史博物馆，而且呢就连柯林顿本人都曾经到访过这一座博物馆，所以是蛮厉害的。好，那这边我们继续往西部走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内布拉斯加州的西部了。那这边有一个国家纪念地，算是一个当地比较主要的景点，叫做 Scott's Bluff， 我把它翻译叫做史考特岩壁。好，那这个史考特岩壁呢，它是在路边算是一个耸立的岩石山体。好，这个岩石山体呢大概有超过200公尺高，就是在平原上面这样拔地而起200公尺。那它的最高的地方呢，几乎是这种近乎垂直的岩壁，所以它就这样子独立在这个平原上面，有点像是一座城堡一样。好，那你可以想象吗？当年这些去西部，不管是去跟原住民贸易啊，或者是去淘金啊，或者是想要去西部追求新生活的人，他们就这样子走路啊，驾着马车或者是坐着篷车呢，看到路边这个岩石，他就知道说，哇，好，我们这个往西部的旅程呢，走完一段了，这算是一个里程碑一般的存在。那所以呢，在这个史考特岩壁旁边呢，你可以看到像 Oregon Trail California Trail， 然后以前摩门教徒他们往西部移民的时候走的路啊，还有这个 Pony Express Trail， 就是以前他们用马去跑这个小马快递的时候走的路，这些路全部都会从这个史考特岩壁旁边经过。那现场呢就展示说，他们以前在西部开发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用那些篷车啊，或者是其他的交通工具，那慢慢的往西部移动。那甚至呢，你可以在这边就是沿着他们当年这些鲜明的路线呢，稍微走一段，那也可以开车到这个史考特岩壁的这个山顶上呢，去登高望远，或者是呢去观察它上面的这个岩石啊，以及这个岩石里面存在的一些化石。好，那这个附近呢还有一个和史考特岩壁有一点像，但是形状很不一样的，叫做烟囱岩 Chimney Rock。 那它也是类似一样，就是一个岩石，那在周遭都被侵蚀完毕之后呢，那这个岩石就有点像一个被削得很尖的这样铅笔这样子，大概高90公尺突出在地表上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附近呢还有一座国家森林。好，那这叫内布拉斯加国家森林。这个国家森林有什么厉害呢？这个国家森林呢里面有很大一块，大概80平方公里。这个80平方公里的国家森林竟然是人手用人的手去种出来的。你说他们干嘛要做这个事情呢？我去查了一下，原来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他们有人想要尝试看看说，这个内布拉斯加州都是草原嘛，本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森林。那当时就有人异想天开，是说，我们能不能就是动用一些人来这边造林，在这个平地的草原上面硬是把这个森林种出来。那搞不好这个种出森林的话呢，那以后我们就可以来运用这些森林的资源嘛，所以这是蛮特别的啦，这边有一个国家森林，但是这个国家森林里面呢，有一大块是人造林，而且是人用手去种出来的森林，也算是当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讲一下内布拉斯加州的特有的食物。我们讲很多州都没有讲到食物，但是关于内布拉斯加州呢，听众 Jason 他特别推荐了食物的部分，所以一定要好好介绍一下。这边有一个东西呢，叫做 Runsa。Runsa 呢，它既是一种食物的名称，那也是当地一家只有内布拉斯加州才有的素食连锁店，它的店名。我们来看一下 Runsa 是什么。它是以一种面团为本体，那它里面呢有填进一些像是牛角肉、高丽菜还有洋葱，那也有一些人呢会放入这种德国式的那一种酸菜，基本上就是你在吃比如说德国香肠啊，或者是德国猪脚的时候呢会配的那一种酸菜。好，那这 Runsa 是怎么来的呢？它的历史很有趣哦，它其实是来自另外一种欧洲的食物，叫做 B-Rock。 好，那 B-Rock 算是一个很类似的食物，但是它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东欧这边。那一般认为呢是在今天俄罗斯的伏尔加河这边流域这边，那当地本来就有流传着一些类似这样子的食物。那后来这个 B-Rock 呢，它是被一群住在这边今天俄罗斯境内，但是呢是日耳曼裔然后基督教的门诺教派的人，被他们所带到内布拉斯加州这边来的。好，那所以呢我们 Jason 就说，这个对于当地人算是一个他们居民的骄傲，也是呢当地人觉得说，哇，来自中欧东欧这些日耳曼裔移民，他们觉得一种家乡味，就是祖先的味道，祖先带来的料理。好，那我刚刚丢了很多个专有名词，你说什么是住在今天俄罗斯境内的日耳曼裔门诺教派的人呢？这个我之后应该还会开一集来好好讲。我之前答应过大家要来讲这个艾米许人，那其实门诺派的和艾米许人他们之间呢，有还蛮类似的历史，之后聊这个时候呢可以来讲讲这一件事情。好，那总而言之呢， Runsa 是内布拉斯加州这边一种他们独有的特色食物。那有机会来这边旅行的人呢，一定要尝试一下，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有这个食物，所以啊，太可惜了，擦身而过，没有尝试过。所以讲到这个 Runsa 就让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讲美国的多元文化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啊，可能都是一些少数族裔，比如说这个黑人啊、拉丁美洲裔或者是亚洲人，把他们的文化带到这里来。那讲到这个美国文化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反正白人就是美国文化的代表这样子。可是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说，即使是在所谓的
白人文化里面，取决于他们是从欧洲哪个地方来，然后他们有怎么样的历史，他们有怎样的传统，还有他们有怎么样子的宗教信仰。他们其实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呢，还是有带一些属于他们自己文化的，不管是音乐啊、语言啊，或者是他们的食物到这边来。那有可能过了很久之后，甚至是这样一两百年之后呢，哎，你在美国一些地方，你还是可以找到这样子的文化遗留。那甚至这样子的文化遗留，比如说像 Ransa 这样的食物呢，那反而在现代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继续的呢被发扬光大，那成为一个内布拉斯加州的特色。所以呢，大家未来在美国旅行的时候啊，不妨也去注意一下这些身边各个地方呢他们独有的在地文化特色，也许呢它的历史是可以一路追溯到欧洲去的哟。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内布拉斯加州的节目内容。下一集呢我们会聊内华达州，那是由我和一位住在内华达州的听众呢，我们用对谈的方式呢，来了解这个州，特别是关于拉斯维加斯的部分。那在内华达州之后呢，我们的米国放大镜系列呢会先稍微休息一下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和亚洲有关的主题。那至于这个米国放大镜呢，我们会在2025年的时候择期再开，就请各位稍待一下，那也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介绍世界其他地方的精彩内容。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 Jerome， 我们下集节目上见。还有呢，台湾的听众们，我们现场实体活动见，拜拜。